好，我们来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八节，早有来读，经上记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再看第六章，以弗所第六章第二三节，经上就是说，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那我们再看一处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三十四到四十八节，第十章三十四到四十八节，早有来读。经上记着说，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六章十一到十五节，十六章的十一到十五节。好，我们看这个经文，经上记着说，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沙摩特哈，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好，我们看海德堡问答主日第二十五。 他代表六问答主入第二十五中间四问问和答，我们一起来看。问六十五说，我们既然唯独是借着信心而有份于基督，却有份于在他里面一切的恩惠的，那么这信心是从何而来的呢？是圣灵借着福音的传讲，把赐给我们的信心运行在我们的心里，并借着圣灵的运行来印证这个信心。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上帝所设立使我们可变得圣洁标记和信心。上帝要借着我们所施行的圣灵，使我们更完全的明白他所宣讲的福音，并印证这福音的信息。那就是说，上帝出于他白白的恩典，因基督曾一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牺牲，使我们罪得赦免，承受永生。那么道与圣灵的被设立，是为了指引我们的信心去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之牺牲乃是我们得救唯一的基础吗？诚然如此，因为圣灵在福音里教导我们，又借着圣灵向我们保证，我们全然的救恩全靠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成完成的牺牲。基督在新约中指定了多少种圣礼呢？两种，那就是洗礼和圣餐。好，我们在上个主日我们已经学习凯特伯里问答主日的第二十四，谈到一个基督徒他遵守的善行完全是出于神的什么恩典。那一个人在亚当里做了败坏之后，人是没有良善，也没有寻求神，更没有什么行和律法的善。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他内在里面有神圣灵的明确的一个印证。那么圣灵与圣徒同住，我们讲什么是有蒙保守，他不会什么圣灵不会离开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常常会讲到，有一些人会问到一个问题，说那一个基督徒承认主名之后，他接受了基督做他的救主和忠告，那同时圣灵也在他心里面内住，那对于一个蒙上帝拣选的人来讲，圣灵会不会离开他？即使是一个人犯罪，或者什么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圣灵也不会离开圣蒙神所拣选的圣灵。但是圣灵在信徒内心里居住，圣灵为什么？为此担忧。所以保罗常说不要叫什么圣灵担忧。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对信仰告白如果有清楚和真理的知识越来越明白，他首要离开真理的圣灵。因为我们知道圣灵什么圣灵？真理的圣灵，要引导人进入真理。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主日海德伯里问答第主日二十五，我们讲到这个主题就是什么呢？圣灵是如何将信心赏赐给我们的呢？圣灵是如何将信心赏赐给我们的呢？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读过的这几段经文很清楚的谈到圣灵的工作，它离不开外在的。什么外在的？就是他所启示的成文之道。所以圣灵借着福音的传讲，将得救的信心运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诗人大卫的见证就很清楚，在诗篇第九篇第十节，我们看一下吧。诗篇的第九篇的第十节，第九篇的第十节，这是什么？圣灵内在有效性的什么工作？他怎么来执行他的职分呢？所以诗人大卫明确的见证什么？我看第九篇的第十节，经上记得说：“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好， 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看到，一个人在亚当里犯罪堕落之后，他是死在哪里？过犯罪恶之中，他是不能够认识。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认识神，他离开两个前提的原则，是不可能正确的认识上帝。在座的思考，亚当没有犯罪堕落之前，神在普遍启示这个层面来讲，足以叫人嘛知道我们是神。何况人堕落之后，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到里讲得很清楚，神的永能和神性什么是明明可知的，就是什么，就是显然之物，叫我们晓得有一位神。你就知道，人类在亚当里堕落犯罪之后，如果没有上帝特殊性的恩典，两方面，一个是特殊启示，什么特殊性启示？圣经就是特殊性的启示。请问知道，因为整本圣经都是作为圣灵所默示的。这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到第十七讲的非常清楚。那单单有这种特殊性启示，对一个死在过犯罪恶里的人，如果没有圣灵内在有效性的工作的话，对你来讲，你听一些讲道，或者你当你宣读上帝话语的时候，那就是个字句。什么叫字句叫你死？什么叫经叫人活？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讲很清楚，那个经人啊，就圣灵叫人活。你就会明白，一个人首先你要知道，我们真实得救的信息是什么？是圣灵借着福音的传讲。就像诗人大卫所讲的，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我们，怎么认识？就透过福音启示，对不对？然后说什么？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所以神乐意用特殊性启示。我们讲的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什么救恩出于什么犹太。所以圣经里面讲非常清楚的，然而说这认识并非出于任何人的幻想。今天在座一个人如果在普遍启示里寻求能认上帝，那就不需要特殊启示。事实告诉我们，保罗也好，诗人大卫也好，在诗篇里面很清楚论证，纵然大自然向我们启示了神他的所有的一些属性，但是大自然有没有向我们启示基督并救恩呢？没有，对不对？没有。他只要我们知道这宇宙当中有一位神，而且这位什么，这位神他是怎样的神，并没有向我们启示。只有透过特殊性启示从知道，让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所以就知道我们认识神并非出于任何人的幻想，乃是出于神亲自对他慈爱的见证。诗人在另一处经文就肯定的叫什么，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再说如果没有上帝明确特殊性启示和应许的话，诗人会像神这样祷告吗？是求你救我，因为我寻求你的训示。不会，保罗也说，可见信道是什么？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什么？基督的话来的。再说了，听道非常重要。像我刚刚读使徒行传两处圣经的内证，一个是尼哥底母，他留意使徒彼得的教导；另一个是什么？卖紫色布匹的什么？吕底亚。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吕底亚这一群人是由一群妇女在那里祷告，可是你看到保罗当他公开传福音的时候，这些人从外教层面来都听保罗的教导，但是只有吕底亚怎么样，和他家里的人怎么样接受了基督，然后保罗为他们施洗。你看到没有？这就看到外教和内教同时在他血迷身上同时发生。所以我们会看到听道是何等重要，所以保罗说可见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啊基督的话来，真道是信心的盾牌，是牢不可摧的。我们每个人问你说，你确信基督真的为你死了吗？或者你确信某一个教义吗？ 如果我们不透过福音特殊性启示，我们就不晓得我们的神是样子。那你可能会这样说，我们的信真实的信心是我们的吗？盾牌是牢不可摧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内在有圣灵内住，有圣道明确在心里有印证的时候，是什么？他会经得起什么试验。所以我们知道从神而来的信心有大能的，这种信心使人得救。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怎么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第一章十六节怎么说？福音本就是神大能，要救什么？一切相信的。所以像我们像外邦人传福音，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个人会接受福音。但你不像以赛亚书怎么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你以为以赛亚知道哪个人不相信吗？他也不知道，他是照着神的吩咐，对他的呼召，然后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发出什么？福音的宣召。像今天在说，我们跟任何人谈圣经，谈本着圣经的全备信仰，你知道哪个人会归正吗？或者哪个人会接受吗？你看对一群人讲，可能就会有一个，或者一个都没有。难道代表你说福音没有大能吗？不是的。保罗这里讲很清楚说，福音本就是神大能告诉你们。这是保罗在希伯来书里面圣经第四章，我们看一下十二节，知道很清楚的解释，神的道是有什么能力的。这就讲什么？神的有效恩膏是不抗拒的。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段经文。经上记着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好，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福音本就是什么？神的大能，大能到什么地步？神的道是有功效的。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说，连我们的心中和思念和主意都能什么辨明？他讲什么？从医学性，医学这个理论来剖析，就是神的道到一个地步，他甚至到渗入到人灵魂的深处。这种你就看到什么？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当上帝的话语被报告的时候，像诗篇怎么讲？神的话语颁布什么最快？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是什么？是成了嘛？你看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他话一出，命令一执行，万物就被造。就像一个人在亚当里死的，亚当里的人蒙神特殊呼召那一刻开始，圣灵在进行工作，什么叫新的创造？对不对？刹那间被改变。这是什么？圣灵隐秘性的工作。我们再说讲一个人好了。我们很多人会讲到重生的感觉，重生的经验，但是改革中回到圣经，强调这个重生是什么？圣灵的主权。一个人何时重生？是圣灵在他心里面隐秘性的工作。比如我们一个人长久在一个教会里去听到，比如听到有一半年的，有几个月的，那是不是所有人马上听到，他们立刻就被圣灵更新重生了？什么时候重生我们无法判断，但是记住有一个事情，圣灵它是隐秘性的工作。我们可以从这个人的信仰，他的生活，就是信仰告白和生活，您看出这个人是否有重生的什么恩典在他身上，对不对？就像保罗所讲的，要与什么蒙召的恩相，什么叫蒙召的相信？就是你正确信仰告白，你有真正的生活。但你不要误区陷入一种误区里面，有一些人可以装作什么假性情，就像不是在圣经那个时代，耶稣怎么讲？教会出现什么法利赛人，表面上很敬虔，或者说伪装上很怎么样，很什么，很虔诚的一个人，事实上什么神知道，一个属灵的人也会判断， 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借着福音真道有效在人心里面运行，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因此就看到，我们接下来讲到第一大主题呢，是圣灵使神的真道有效的在选民心中产生信心。圣灵使神的真道有效的在选民心中产生信心。我前面讲过，如果我们清楚人犯罪堕落后的情形，就知道真道外在的宣扬不能够足以产生信心。在座的，我们可以从圣经上看到，使徒们当他们领受从天而来这样的圣灵，得到能力之后，什么开始从犹太撒玛利亚到各处传道的时候呢？你发现，如果没有圣灵内在性的有效工作，那使徒当他报告福音、见证这位复活的基督来讲，对这些听众来讲，会不会接受和相信呢？根本不会。所以你知道，我们刚刚讲到读的圣经，两个圣经内证，你知道，你看吕底亚是不是在一群妇女当中，那么多人都听保罗讲道，但是唯有圣灵怎么样开导吕底亚提交的流行提谁保罗的教导。所以你看到哪里，哥尼流一家的人，你看圣经里面哥尼流是一个什么，是个官，对不对？然后他手下有什么，有兵丁，他有个虔诚兵，看见没有，就证明这个主人不仅敬畏上帝，他的善行被神所喜悦，同时什么，他的生活就见证了神的荣耀。然后你看到没有，他连他的兵丁都受到吗，这种敬虔之道的影响。你发现当尼利亚留意听彼得的讲道是怎么样，是不是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这圣经记载。你发现在圣经里面新约使徒行传多数会提到什么，圣灵会降在一切听到的身上。大家清楚，圣灵降临在一个人身上，他是有一个在初期教会，他是有一个外在性什么一个记号，比如他会说什么方言，还有呢会说预言，还有呢有先知讲道之能等等。但是对于平信徒来讲，这是没有的。我们看使徒行传里并没有记载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有什么事情出来，被圣灵充满，什么意思？他们就马上就明白使徒的教导，然后你看圣经怎么讲，随后他们就什么受了洗。如果没有圣灵内在有效去工作，对于使徒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他的讲道再有能力，无非是什么，对这些会众来讲，他所报告的真理就是死的字句，死的字句。为什么清教的牧师台上讲到一句话，他说讲台上的讲道，一个牧师或者一个教导的信息的内容，首先要被什么圣灵这个什么光照，然后被圣灵感动。当然这个感动不像说我们现在以前那种观念，说被灵派那种所谓的意思是什么，哦，我被圣灵充满就可以说方言，然后或者借了异象，不是这样讲。他首先呢是被真理的光照，你首先被真道光照什么，心里产生什么对上帝那种直诚的热爱，然后你这样讲到什么，你才会产生什么对会众产生一种激情，然后会激发他们怎么样的什么被神被真道吸引。所以你看到，包括我们听到教导也是如此，听到也是如此，在敬拜当中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在你和我心里，那今天我们整个敬拜都在死的出去。什么意思？就是同样知道你在听听，但是不能在你心里面产生得救的信心，也不能给你产生什么真实的安慰，反而你只是什么，在历史上我只知道圣经记载某一件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人类堕落之后的情形，就真道外在的信仰不能够足以产生信心。例如人类在起初受造时，没有堕落时，在普遍体制中人是完全能够认识什么造物主，这叫普遍启示。愿家我们在这个讲很清楚，就是人类在亚当没有堕落之前，在大自然这个启示基础上，足以叫人认识上帝，使人生发对上帝什么真实的敬畏。虽然在普遍启示里面，我们说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在普遍启示这个层面来讲，人还是什么晓得神的作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很清楚啊，全世界的人类都罪是无可推诿的，对不对？显然都已经证实了这个事情。包括诗人大卫在诗篇十九篇也讲， 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他手段，是不是？非常清楚，一到第六节的普遍启示。所以告诉我们，人没有堕落之前，完全能够认识造物主，但是人堕落后，在普遍启示中是无法正确的认识神。同样的，圣道无误的被传讲，若无圣灵光照，神的真道就无能为力。就像你像亚波罗，我们的圣经看到亚波罗最能讲解圣经，对不对？甚至保罗，你看到他真的叫圣经中的博士，他对整个旧约圣经熟悉到一个地步，是不是？你从圣经看到他写的使徒书信里面，他写的最多是四封书信，包括希伯来书。你看到论证的时候非常清楚，他引证整个旧约圣经，是不是？你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就算你真的讲解圣经或精通神和整个系统的教育，如果没有圣灵大能工作的话，我们对这些人讲道或者对一个人传福音，你如果像圣经所讲在石头上吗？耕种，对不对？你看约瑟阿兰牧师所写的给未成归的警告里就讲这句话，对不对？他祷告怎么讲？他知道他讲道是无力的，他也知道除非神与他的所报告真理什么一同时在一个人心里或在他心里工作的时候，若不然他所讲的所教导的都是徒然。我们知道在石头上工作能工作吗？农作物会成长吗？不可能，对不对？除非你在石头上那个里面有一种水分，但是它会生长，但很快会死掉。但真正土壤是不一样的，所以从圣经看到很清楚，这也就证明信心就超越人的理解。若圣灵只光照人的心智，而没有以大能坚固和扶持人的心，仍是不够。所以信心在这两方面都是神独特的什么恩赐，这是神的恩典。在座的，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我们能够领受真道，存在心里相信，这是出于神什么特别的恩典，就是什么特殊的恩惠。所以神洁净人的心智，想使他能够理解真理，也使他的心在这真理上得以坚固。只因圣灵不但赏赐信心，也逐渐的什么增加人的信心。我们在座的，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在什么会增长？怎么增长？怎么增长？就随着你对真道的什么学习。我们看一下人，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九节看到第十节，好，我们起来读经上经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是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好，我们知道除非神使我们的理性被开化，这个思想，当你的心腹不被神的灵开化的时候，就像当年保罗面对这些妇女讲道一样，这些人听了保罗就在那里讲福音，关于基督的事，但是什么？如果没有圣灵工作，这些人就不从晓得福音，也不会明白基督真实的福音。所以我们从圣经看到，我们对神的旨意，首先这里面讲，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想想来讲，神的旨意包括什么？实际广远本本圣经上面写明的旨意，是关乎我们得救必须知道的。那关乎隐秘的事，当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你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什么样去查考神的道。所以后面就讲，好叫你们行事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座的，我们如果不晓得上帝的旨意，怎么会讨他的喜悦？ 后面说在一切善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再说一个基督徒的信心，他随着真理的进前的知识什么随之而有长进。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以色列在旷野，我们都知道神借着摩西领这些出埃及要进入迦南地，对不对？圣经怎么说？40年40天的路程，神为什么叫以色列走了什么40年？什么概念？40年，这就是上帝要在这40年要熬炼什么？对真圣徒这样一个试炼，对那些没有恩典的人来讲，神要显出他们不信的恶行来，是不是？我们从诗篇里面可以论证看到，诗篇里面有很多内证，记载了以色列人的恶心心硬，他们悖逆，不相信神，他们亲眼目睹耶和华的大能和作为，相不相信？不相信。但是对于那真近前的人来讲，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摩西那个时代有谁？约瑟和加勒，对不对？那是老一代以色列人才算上。他们是在信息上什么？渐渐的多知道神，经历了，对不对？圣灵借着道在他们心里面有确据，对他们确信无疑，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你看那个约瑟和加勒，摩西不打到12以色列12支派，一个支派里面代表一个代表探子去。到迦南地是不是？结果那十个探子回来怎么说？他说我们站在那些人迦南人面前，我们像蚂蚱一样，把自己描绘像什么？跟蚂蚁一样，跟大象比较，怎么样？他马上就生发畏惧。他们的信心在哪里？他们不相信神借着摩西向他们发出应许，对不对？所以说像希伯来说讲，他们所听见的道没有与信心调和，这个应许他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今天在座我们也一样，你口口相信承认信仰告白，或者你所承认的神是这样的神，在生活上你经历一些事情，你真的相信上帝吗？我们常常会被眼睛可见的状况什么惊恐吓到，甚至我们像当年以色列人一样，前面是马上就是红海，下红海就被淹死，后面法老说追兵就追，不死也得死。那事实上神界的摩西马上就兼顾那些什么进贤者的教授，但是不信的人还是存着什么不信的恶心。上帝知不知道？当然知道。神为什么要用40年？但是你也一样，神宽容你这么一段时间，就是你活的这段时间，你要查验你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圣灵有没有借着真道有效在你心里面产生信心，你没有真正对上帝的应许，对他从知道所启示的真理真的确信吗？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谈到神的护理的教义，是不是你相信神护理你的一切吗？你发现我们都护理什么？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整天吃吃喝喝的事，是不是要死要活的事？有多少人关乎到你属灵的事？是不是？我又很多人掰掰在哪里？他们为肉体安排，为肉体做打算，为肉体担忧，从来不为自己的灵魂担忧。那你这种信心不是死的吗？那你没有看见基督在福音里给你的应许，是不是？所以保罗在这里讲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圣灵不断赏赐信心，逐渐加增人的信心，直到最后引领到哪里？我们进入天国。在座的使徒们也好，他们跟随主是3年半，他们全然晓得基督全备的教导，但是他们信心还没到什么习练充满。但是他们的信心会增长，什么时候稳在信心上，在属性当中坚定了，而且勇敢起来为主做见证，就是等候圣灵降临之后。在座的，我们要查验自己，我们如果内在有圣灵的确据，有圣灵内住，一定有福音点显明起真道，有确据在你里面，你会怀疑质疑什么吗？是不是？像很多会忧虑这忧虑那，所以在登山宝训怎么讲？他就讲到麻雀也不种也不收，上帝上去养活他，你忧虑什么呢？我总是想一个问题：一个人若不为他信仰忧虑的人，这个人整天为物质、为生活上忧虑， 这证明你的信心，你不是积攒的财宝在天上，你是积蓄什么神的愤怒，对不对？你要悔改啊。很多人不是这样子吗？都是凭着眼见，凭着可见的去求，这个跟外邦人没什么两样，是不是？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说，从前所交付你的圣道，你要靠着那从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一个人内在里面有圣灵恩典的人，你会去真道真实的渴望，用渴慕，对不对？你终日思想他的话。所以在保罗同样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也讲到意思，就是说保罗教导说，神如何借着听真道赏赐圣灵，这是容易理解的。所以信心借着圣灵来运行，圣灵被称为什么？施恩的圣灵，因为它是一切恩典的什么源头。所以信心是神的灵运行在人内心主要的施工，圣灵运行的信心被称为什么？神伸出他施展大能的膀臂。所以圣灵运行的信心被称为什么？神何等浩大的能力。所以灵派包括孟加拉主义的异端，他认为什么？谈到圣灵神的时候，他圣灵只是一种能力或者一种作为，其实错误。圣灵，我们贝小教的问答讲得很清楚，圣灵神与圣子和圣父什么本质荣耀相等，要清楚啊，是不是？本质荣耀相等，有差别吗？没有差别。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它不仅是能力浩大，圣灵也光照我们的心思，制服我们什么的意志。在座的就知道小教流问答当中三十一问怎么说，有效的恩召是什么？这是圣灵工作，有效恩召是神所成的工作，用于使我们悟习觉悟自己的罪恶和什么苦难，又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日行其事，并更新我们的心智，于是说服我们，叫我们能接受在福音中所白白传授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圣灵有效的吗？借着真道有效在选民心里产生信心。如果圣灵不在我们心里面产生光照，使我们觉悟到自己的罪恶和愁苦，光照我们的心，我们怎么会认识基督呢？所以圣灵同时也在我们身上什么做信心的工作，借着我们得与基督宝血的洁净能有份。所以我们因信接着接受基督，也因信获得基督一切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看诗篇第一篇大卫怎么讲，诗篇的五十一篇的第七节，好，五十一篇的第七节，我们在经上写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血更白。在这里，牛膝草有洁净的工作吗？功效吗？它本身没有的，它只是洁净的一个工具。所以这里面谈了吗？牛膝草蘸着血，对不对？然后撒在人的身上。这血本身有洁净的功效。其实这里面我很清楚谈到什么，这是讲圣灵界的道理教训在你心里的工作。所以诗篇里面包括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出来十三章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三十九节，十三章的三十九节，好的，我们一起来读。经上写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个人，就都得称义了。 你就知道诗人大卫凭着圣灵所赐得救的信心吗？他确信在律法中神的应许是真的，也就是什么？借着民主法他的罪可以被涂抹，过犯可以被赦免，对不对？他求你用洗涤什么？洗净是什么？这里就指什么？指的信靠主的罪，这个是基督所有都被涂抹义。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圣灵同在我们心上什么？做信心工作，借此我们对于基督的宝血洁净什么能有份。所以要凭信心实际的运用基督的宝血得到洁净。有四件事我们要知道。第一，我们必须以信心仰望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相信是为我们的罪所流的。首先你要什么？谈到赦罪这个真实的应许，那就是你要确信实际的凭着信心运用基督宝血得到洁净。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你要以信心仰望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相信是为我们的罪所流的。正如旧约以色列人被毒蛇咬了，只要仰望那挂在木头上杆子上的铜蛇，就能得到什么医治。他说的，当以色列人在以色列在旷野处发烈眼，对不对？然后神就兴起火蛇，对不对？咬死其中一个人。然后这个时候摩西向以色列向耶和华上帝祷告，耶和华神吩咐摩西干嘛？就造了个铜蛇，就凡仰望那蛇的嘛，就必活了。好，这里面很清楚谈到，当仰望基督的人，就是仰望基督他血的人，就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罪已经被什么赦免。那我们看两处圣经来，我看以赛亚书45章22节，45章22节。所以经上写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活，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这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这是谁？这是我们中保基督啊，对，仰望他的人吗？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再说，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向当时的应许说：“凡仰望那子，就必活。”我们凭着信心仰望定死下的基督，他所流的血，就是我们的罪就被洁净。那第二个，信心就是什么？信赖，依靠基督的血来洁净我们一切的罪孽。这个罪包什么？原罪，还有什么？本罪。第三个，信心是恳切的祈求基督的血来洁净我们的罪。那我们看一部圣经，在希伯来书第4章，保罗怎么教导？希伯来书的4章15到16节。所以我们信心是恳求、恳切的祈求基督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好，我们第14节到16节，第4章。经上指着说，我们既有一位已经登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很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宝座前，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你要祈求这位身入高天的什么大祭司，是不是？这里讲很清楚啊，他已经身入高天，坐在父的右边，一直为我们嘛祈求。所以后面给我们很清楚的，他体恤你和我的人，因为什么？他要真实像我们有这样的什么有血有肉的身体和有理性的灵魂，只是他什么没有罪。在座的主耶稣也会哭，也会欢喜，他也会忧愁，他也会恐惧，他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所以正因为这样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你和我，所以他在父的面前一直在为我们，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凭神所赐的信心，恳求基督保守我们，洁净我们的罪。第四个，信心是接受上帝的真理和信赖，借着基督保守洁净我们的罪。我们不仅从出来的信心，不仅相信上帝的真理，你还信靠我。对，什么叫真实的信靠？当一个人会为某一件事情忧虑，或者说为某一件事情担忧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你要将你的一切的忧虑什么卸给神，因为他必顾念你。这在诗篇里面这么教导，包括彼得书信里面提到，神会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吗？意外的平安，这是真的。什么叫做信心的交托？当你为某一件事情担忧或者说顾虑的时候，你要凭着上帝的圣经明确的应许，你借着祷告交给上帝。对，你就不再去忧虑一件事情。一个人在某一件事上过分的去忧虑，或者是过分的去担忧，你凭着祷告交给上帝之后，而没有人一直在担心在担忧，你这就成了什么不信的恶行，是一样的。那你都在否定神呢？你不相信这位真实的伟大的上帝。你看有没有一个人说，你看圣经里面记载，当神向圣徒应许之后，他们凭着信心也接受神的应许，他们有没有为此担忧神的应许不会成就在他们身上？不会，他反而会长期的祷告什么，祈求上帝说，神啊，你是信实的，你是守约的上帝，你古时候怎样纪念我们祖宗所立的约，如今祈求你怎么样纪念这约。而我们怎么祷告？你一件事情交通一件，然后一直在为着神担忧，那不叫做凭着信心交托，是不是？那证明你根本不相信神的护理。相信神的护理什么？是把你日后未发生的事、未来的事都交托在这什么这位信实可靠的上帝的手中。我们怎么做？有些人说什么，我担心我下顿饭都吃不上，你担心你要能不能起来。你应该担心是什么？你以为在基督里，你如果真的借着中保就离上帝好，你甚至有福的。所以我们从圣经看到，圣灵真实的使用基督的保险在我们心里和良心上做洗涤和洁净的工作，以致我们不再羞愧，能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面前，借着信我们的灵魂得以洁净。我们凭着上帝所赐的信心，我们相信我们的罪被基督的嘛担当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讲很清楚啊，他背负我们的重担，背负世人的罪孽。对，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节讲很清楚嘛，29-30节，约翰怎么说？是这样的，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而我们呢，一个人如果注重罪孽，这个他的必不横通的，圣言就是不这么讲。什么叫注重罪孽？当你的过犯，你在主面前承认罪，你的罪已被赦免，你还在那里面反反复在这个事情上，绕来绕去，这个等同的注重罪孽。什么意思？一直在怀疑上帝有没有赦免。那你是信？难道神不是真实应许的神吗？他是不改变的上帝吗？他没有改变，是什么？我们常常对他的应许产生动摇，不确信，是不是？所以从圣经告诉我们，你应该存着坦然无惧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借着信我们的灵魂得以洁净。所以真诚的信有两个确实的证据。哪两个确实证据？第一个什么？内在是心得以洁净，外在是什么？有爱心的行为。你去查，对照你自己去查验，你有真实的两个确据，一个是什么？内在是心得以洁净，外在的是什么？是有爱心的行为。像一个人听到，我们不要认为满脑的或者满耳朵听到说神的话，而是神的道没有在你生活当中成为你的生活的每一个部分。这是什么？雅各所讲的，你听到了没有？要行道嘛。而我们都喜欢听，积累了拿大脑理性上的一些知识，但是并不是你得救的知识啊，因为没有内在圣灵工作在你里面， 不会产生得救的信心嘛，你只是理性的认知，这是什么字句嘛。你看今天很多人出教会，很多人你看圣经教育，他真的有很多知识的懂，但是你看他生活就知道了。我常常说过一句话，一个基督徒纵然有明确的信仰告白或者清楚信仰告白，从他的生活上看到什么，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包括我们的对教育的每一个部分的运用上来讲，我们是很差劲的啊，说白一点就是很差劲。什么意思？还没到老练的一个地步吗？是不是一点事情我们对教育不会运用，当出现问题，生活上出现问题，或者说工作上出了问题，或者会上出了问题，或者教育出了问题，我们不知道本着圣经原则去运用这个教育，这不叫实践通达，你这死的字句嘛，你光光听满脑子的知识。像今天教会界里面很多女人不顺服啊，是不是总想要做教育？女人的本分是什么？你安静沉浸学道，是不是？这是保罗在圣经里面，这是主的命令。但是很多女人还不安分吗？总想要做女传道，明明知道女人不能讲道，她还要去讲。这种人难道不是死不悔改吗？不守本位的女人就是这样子吗？人的堕落之后跟魔鬼是一样，不守本位。男人也是如此，是不是？你如果不守正道的本位，你就是跟魔鬼是一样的。刘大师讲很清楚啊，是不是？就是那不守本位的堕落的天使，人也是如此。我们在座的去查验自己就知道，我们有没有内在，就是内在什么心得以洁净，还有外在什么爱心的行为。这爱里面有公义，对，有怜悯，有圣洁。我们以前认为爱什么？啊，这个人犯罪要容忍他，怎么怎么样的啊？要爱去接待，怎么样？爱里面如果没有公义的话，那不是从圣灵而来的爱。因为我们上帝的神是神，他既是慈爱，又是信实，就是公义的上帝。当你把神的属性分，把神的属性和位格分割开来，你这个是什么？你对上帝的属性的分裂，这是错误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回到圣经，就知道你要思想，你有没有内在这两个？内外，所以我们因信得以洁净，因为信心首要是什么？首要是首要的恩典，所以借此我们的本性得以恢复上帝的形象，从原来污秽中什么得到解脱。这是什么？神的首要的恩典，信心首要恩典，就是神在基督里恢复我们上帝的形象。那我们看注重一下，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三节，什么叫被更新被洁净？我看这里面讲，我们从这个第一节看到第三节，经上是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知道，我们首要的看到什么？因信心，因信是所有的恩典，借此我们知道神在基督里面，借着中保基督里面，圣灵有效在我们心里面，就恢复了上帝的形象。我们要自洁，对不对？圣经怎么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要自洁净自己，使他洁净，像他洁净一样。因为神是怎么样神？圣洁的嘛，所以我们要自洁，我们也要什么？被分别，所以讲到，所以综上所述。当基督界的圣灵的大能光照我们，并赐给我们信心时，同时也将我们接在他身上，又使我们获得各式各样的益处。在座的，神借着中保基督收纳我们成为他儿女，不是单单把你收养过来就够了，他紧接给你一个什么特权？什么特权？做他的儿女。 然后怎么样？被下跌在基督的身体之内的，那就表示什么？凡基督身体上所有神职是应许各样的福气，都是什么？与你和我有关的。再说你想想，你不仅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恩惠、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你还得什么？儿子的名分，被称为义。然后呢？嗯，被成圣，对，成圣。你要随时得来什么？各样的福气。你想到这一切，我们就知道，这是圣灵有效在我们心里面记得真道的吗？在我们心里产生得救的信心，这是第一个。第二大点，唯有圣灵才能引领我们到基督那里。唯有圣灵才能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所以，就如保罗多少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知道吗？引领我们进真理，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明确的教导。说既然人在今世眼所能见的事尚且不相信神的真理，那么人如何坚定的信靠神所应许那些眼不能见和不能明白的事呢？再者，我们寻求什么？是可见的，是不可见的？我们真实的寻求盼望是不可见不可证的。也就表明说，一个人如果内在没有圣灵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去，在座的我们是不会什么寻求那看不见不可证的。因为人本身都是什么？可触摸的嘛。就为什么你知道人类在亚当里犯罪的时候人喜欢拜偶像啊？拜偶像是人类在亚当堕落之后与生俱来的什么本性。所有人类都会什么自己捏造发明，除非你是什么也被圣灵引导的人，你相信什么到了基督那里。所以堕落的人在属灵的事上理解力完全是无能为力，因为明白属灵的事第一步就是什么弃绝自己的理解力。再说人在亚当上人是毫无能力毫无能力的嘛，什么认识的或者到主那里去。就如保罗所言，属血气的不理会圣灵的事，神的真理对他们而言是反而什么愚拙的，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人才能看透。在座的，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福音的奥秘？就是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这奥秘已经启示出来，就是我们得救前进的知识，我们都知道，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鼓励大家背小教的问答？你要背，不光是填鸭子的背，你要去理解。然后有些经文根据你要去查，为什么？这样帮助你在读圣经过程当中，你去从圣经里面什么很清楚的规范自己的教育。所以你就知道，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什么？弃绝自己的理解，因为我们是什么？对属灵的事全然无知，无能为力。像从阿面对怎么说？哦，我凭我的自己的信心，我相信神在圣经里怎么怎么教导，我就相信，我就接受。他这种信不是从上帝而来的真实的得救的信心，这叫自信心，对不对？从某种角度来讲，可以这么讲，他们那种信就是历史信心。为什么这样讲？相信圣经上记载如此如此，他就什么？我这样相信，这不是得救的信心，就是什么历史信心。所以我从这里看到，所以圣灵扶持什么？扶持是必须的，甚至需要他的大能才能成就这事，因为没有人知道主的心，也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然而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能参透了。为什么这样？因为只有圣灵本身向我们启示什么这福音奥秘，他又是这启示的什么源头嘛，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讲很清楚嘛，说圣灵来要干嘛？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明白什么上帝的旨意。我们从这里看到圣灵，我们必须要受圣灵的扶持，还有什么甚至需要受大能才能成就这样的心理工作，若不然我们对属灵是全然无知。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哥林多前第二章十六节说，圣灵使我们知道基督的吸引，所以在圣灵的吸引之外我们无法到基督那里。这些证明圣灵吸引人，使人在心智和精神上超越他从前的理解力。 我们可以从圣经上一个例子去看到，因人在圣灵的光照下就有某种更新和敏锐的观察力，使他能思考天上的奥秘。人的理解力因受圣灵光照，终于能真正的领悟主神的事。今天在座的包括我们也一样，你刚刚出入教会， 你进到一个教堂里面，正好正敬拜，当他讲圣经的人，不要说讲解，讲一点点内容的时候，你去听，从头到尾你能听得懂吗？你根本听不懂。对于那些刚进入教会来讲，他因为没有圣经基础嘛，没有教理问答做基础，他就听我们所教导的圣经这个真理的教育的时候，他就认为你们是话外人，我也是话外人，跟你们讲格格不入。因为什么？你们讲什么我们不知道。你就知道我们原来是处于什么状况，对主灵是没有一点的敏锐，一点判断力都没有。好，我们迟钝到一个地步，你讲圣经哪一个部分，你看很多人出教会，有一些人可悲到一个地步，有时候讲翻新约圣经他翻旧约圣经，你比如说读创世纪他跑约伯记去了，有可能这样的人也有啊，是不是？说明什么？他对圣经根本就没有留意去研读，所以什么？他是属灵的事实全然无知。你说一知半解吗？圣灵引导人会让你知道一知半解的福音吗？不会的，全背的嘛，是不是？我们可能看到圣灵那个历史就知道，说因他从前愚钝到使他无法领悟，因此基督虽然清楚地向他两个门徒解释天国的奥秘。我们知道一个例子，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是不是有两个门徒在威马五路上，主耶稣在谈论复活，对不对？那两个门徒怎么样？他迟钝到一个地步，主的话已经临到他，甚至是属于复活的基督已经向他们显现了，又是他们同情，然后怎么样？什么时候他们才这个醒过来，原来是主啊？当主说开了他们的心的时候，他们才明白原来正是主在跟他说话。我跟你讲，我们也如此，我们处于这种状况，你要祷告神，求圣灵在你心里面引导你进入真理。再说你也好，我也好，你不要以为说中牧师的我什么都懂，我也要不断的学习，是不是？没有一个在属灵上他说我今天学了一点点，我知道了就 OK 了。信仰告白是你要一遍通达，我们上下午还有个问答，你是一年行一遍，一年行一遍，你觉得啊，我什么都懂了，你真懂吗？我就不要说你最懂的人，我考你一个问题，你考倒你，为什么这么讲？不按照教理问答的方式问你问问题，马上你就知道怎么答复，答非所问。那人不变通，什么叫一遍通达？你们本身圣经很精准的，不要照原话讲嘛。你说哎，神是这样子，你马上讲说神是个灵。你马上就简单的、精要的、精准的表达出来，就是你信仰清楚的信仰，对不对？可是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讲，一问反问个问题出来，也不知道怎么讲了。这是什么？我们缺乏对属灵上那种提炼，或者我们的属灵的判断的那种敏锐。所以门徒也是如此，当时那种状况。所以什么？只有主怎么开导他们的心，是吗？直到他开导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即使基督亲自教导使徒，他仍需要差派真道的灵将他们听过的教导教义浇灌在他们的心里。的确，神的道就如太阳照耀一切听见的人，但在心盲之人身上毫无果效。我们所有的人在这方面生来怎么样？属灵的瞎眼啊，我们生来都是属灵瞎的人，因此神的道无法渗入我们的心，除非是要圣灵做内心教师照耀我们，使神的道能入我们的心，除非圣灵这个教子引领你进入真理，若不然你对真道真的就是全然无知。诸位在座的，我们对真理学习干嘛？要渴慕，要热切，要怀有敬虔敬畏的心，要认识到自己属灵的什么贫穷，对不对？所以在真理宝训里面讲怎么讲，贫穷的人什么有福了，因为他必须得见神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这个64章啊，不61章，你看看了。以赛亚书的61章，我们看第一节有段话啊， 注意里面扣画了一个小字。并且经上就是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你看这里面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你看括号里面过做什么？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再说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是贫穷，我们是无助。所以什么叫谦卑的人是有福的？一个人在属灵上他是骄傲傲慢的人，我跟你讲，圣灵怎么会在你心里面工作？因为你自己的自意，你自以为知道，像保罗说你自以为知道，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像很多人出入教会很久了，你问他基本的信仰告白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你这样你就要回想你自己的信道听了这么久，什么道有没有在你心里面？这个系统的全被信仰在里面建造，这个架构里面建立。所以我们就知道第二点是什么？唯有圣灵才能引领我们到基督那里去。就是我们每个人你要默默的向神呼求，就圣灵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工作，就是真道会光照我们，认识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贫穷，对不对？那第三大点，圣灵是对我们信心的什么印证？那你关注真实圣灵教会得救的心就在我们心里面，就是真道，对不对？但是神怎么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以可见的什么记号？就是圣灵，圣灵是对我们信心的印证。所以威斯利学校的问答九十一问讲很清楚，圣灵怎样有救人的效力？我大概问你一个事情：圣灵本身有没有能力啊？啊，圣灵本身有没有能力？啊，有没有能力？没有能力的，要圣灵有能，圣灵要本身有能力，你就陷入天主教的教义。那施行圣灵的人本身有没有什么这个特权，或者说这个能力啊？没有的，要清楚。所以小教的问答讲得很清楚，圣灵有救人的效力，不是因为圣灵本身有能力，也不是因为行礼的人有能力。注意后面的话很清楚，他说乃唯独借着基督所赐的恩典和圣灵在那些以信领受的人心中所做的工作。再说我们为什么说确信基督神所设立的圣灵是神圣的，而且这圣灵是基督亲自设立的，对不对？还有海拉伯的问答怎么讲啊？说那么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上帝所设立的，使我们可见的圣洁标记和什么印记。所以上帝借着什么可见的圣洁标记来印证他的印记。后面不解释了，上帝要借着我们所施行的圣礼，使我们更完全的明白他所宣讲的福音，并印证这福音的应许。那就是说，上帝借他白白恩典，因基督曾一次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牺牲，使我们罪得赦免，承受永生。这就告诉你圣礼设立的真实意义。我晓得为什么我们盼望圣餐礼拜，盼望洗礼啊。我常常说过一句话，一个基督徒对真理不清楚，你要盼望什么？有份于基督所设立的圣礼，而不是说什么哎，我举不举行圣餐礼拜，我受不受洗都无所谓，那不对的。除非是没有健全的教会，是不是？只要有一个健全的教会，就算你没有个健全的教会，你要盼望一个什么？你这个团体，或者是一个这个是一个什么一群人在那里聚会，你要盼望什么？从不成型的团体面对什么健全的教会迈步，总在那里满足说哎，我们满足的四品清道就够了。那都这种心态的话，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圣经不是怎么讲？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是不是？你要祷告是什么？那差遣这个什么做庄稼人收割庄稼人的主啊，你要求告主耶稣啊，是不是？我们什么现在我们很多外地很远的地方的圣灵没机会参与，你要有盼望，是不是？你要为你的团体，为你的地方祷告，盼望神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那你自己呢？不仅在属灵上好好的追求，而且你要帮助那些什么属灵上软弱的人。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很多人就是说我领不领受洗礼啊，领不领圣餐都无所谓，那是不对的。那我跟你讲，你就藐视基督设立的什么这圣洁的洗礼和圣餐。今天看到很多人怎么样？ 还有一部分人是可悲迷信啊，等有机会我们会讲圣餐。那很多人什么迷信是不是啊？迷信那个洗礼啊，觉得水有什么功效，或者那个饼那个葡萄汁有什么功效啊？世间人本人那个有什么能力？那你是跟那个邪教没什么两样，是不是？所以我们从圣经上看到很清楚的，圣礼说乃是唯独借着什么基督所赐的恩典和圣礼在那些以信领受的人心中什么工作。所以约翰加尔牧师呢，在基督教义里面，他就对圣礼啊很清楚一个定义。他怎么讲？首先，我们必须思考何为圣礼。这个重点你们听一下就行啊。圣礼就是某种外在的象征，而主用之将他祝福我们的应许印证在我们的良心上。什么是良心上呢？为了支援我们软弱的信心，又使我们在圣礼中，在神、在天使、人面前见证我们对神的什么敬虔。为什么一个人接受洗礼，或者说洗礼之后，然后他有份于领圣餐啊？这就告诉我们，约翰加尔牧师讲很清楚的，它是一个象征。比如这个饼，那个葡萄汁，是个象征说啊，那本身并不是基督身体，那也不是基督血，它只是一个象征，就告诉我们，表明基督的血，表明基督的身体，是这样的，是象征。为了干嘛？因为这本身圣礼是外在的标记和印记的嘛，它是给我们明确属灵的应许，就叫凡。这应许的真实都在什么？借着圣礼可见的方式吗？就活化在你和我什么眼前了。这个活化不是偶像崇拜。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说基督已经活化在你的心里。这个活化什么？是福音真道。基督借着福音真道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我们已经清楚的认识他。所以不要像外邦人这样讲，很多人嘛，他追求可见的迷信的圣餐，那不是。所以我们知道，约翰加尔牧师怎么讲？而主用主将他祝福我们应许印证在我们良心上，这表明什么？同时我们在神天使的面前嘛，见证我们对神的敬虔。所以洗礼表明什么？是归入基督，就被分别了，你属他的，不再属自己，你属他的。所以表明你什么？基督是你的主，你当为他而活。所以他接着愿将我们接着又是什么？更简的定义什么？圣灵之神对我们恩典的见证。借神借着外在的象征以及我们对他的敬虔的见证确认这恩典。再说神的应许是真的，但是你怎么能确信这真实的神？就是说按照神学解经来讲的嘛，就是神屈就我们理性的软弱，用可见的什么饼葡萄汁，或者借着可见的洗礼的仪式，就表明什么？我们有份于基督所有的应许。所以圣灵呢，是表示那些以敬虔的方式代表奇妙救恩属灵的事物。所以圣灵坚固信心，因为不是圣灵本身，乃是圣灵随着真道坚固信心。在座的，你比如说我们举行圣餐礼拜或者举行洗礼，如果没有圣道宣讲来执行这个圣灵，那只是一种仪式，那只是一种仪式。一定要记住，因为不是圣灵本身有信能坚固我们信，乃什么？圣灵随着真道坚固信心，圣灵也是我们在人面前见证自己信仰的方式。因此，主确实的在他圣洁的话语以及圣灵里面提供我们怜悯和他恩典的印证。然而，唯有那些需要以真信心接受主的话以及他圣灵的人，才能明白神的怜悯和恩典。就如父神向外人提供和宣告基督为救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承认接受，唯独是谁的选民的。今天在座的，即使你有份于洗礼和圣餐，我常常讲的话，不是你加入教会，你有份于洗礼和圣餐哦，我就是有份于基督。你首先是什么啊？这应许是给谁的？真实在约里的人，你不是外在的盟约，加入教会就够了。有很多我常常也讲过，有很多人只是在什么约外，什么叫约外？就是只是加入教会，但是与基督真正属灵的应许嘛，是没有关系。那这种人更可怜，是不是？你要竭力的进入嘛约内。所以告诉我们，例如上帝以隔离来兼顾亚伯拉罕和他所有的后裔，是不是这样子？神就是什么？亚伯拉罕一心称义的信心在哪里？怎么印证他的？借着隔离来印证他一心称义的信心。这是保罗在希伯来书第四章
十一节所说的，并且他就是亚伯拉罕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时因信称义的印证。所以圣礼是内在无形属灵事物可见的标记和什么印记。所以因此神通过圣灵大能在选民心中工作，这些标记并非是无效和无意义的，以至于欺哄我们。再者，圣灵是真实的，而且这个印记也是真实的。我们像孩子一样，对不对？我们从某种细心软弱的时候，对不对？记得洗礼，哦，记得圣餐的时候，我们信心再一次什么被刚强起来。我们就想到基督真的为我死。当我偶尔被过犯所动的时候嘛，我们马上回到主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就马上什么，从这圣礼本身就给我们一个确据和什么安慰，我的罪被赦免了，我已经什么借着中保基督与上帝什么真实的和好。所以我们看到这圣礼本身不是欺负我们，是真实，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圣灵所表达的什么真理。我前面说了，你只是圣灵本身有什么真道的宣讲，所以灵的基督圣灵就毫无意义的。今天像天主教也，你看他举行圣灵也没有离开基督啊，路德宗也举行圣餐礼拜，他也没有离开基督，但是与圣灵一点毫无意义，知道吗？因为他们已经陷入什么迷信、偶像崇拜。所以另外我们对于主基督为我们设立的圣礼的数目要感到什么满足。我们再说新旧约整本圣经有几个圣礼啊？几个圣礼？整本圣经有几个圣礼？几个？教练问大家很清楚吗？就两个吗？你不会告诉我四个吗？你不会告诉我说旧约隔离，然后旧约的什么月节，然后新约的洗礼，然后新约的圣餐？旧约洗礼，旧约的隔离由新约的洗礼代替，旧约的月节由新约的什么圣餐礼拜代替。整本圣经只有两个圣礼，要清楚，不是四个。所以天主教在两大圣礼之外，什么杜撰出了七个圣礼，什么见证礼啊、婚礼啊、还有葬礼啊、还有抹油礼啊、还有典礼等等，这个没有圣经任何一句。我们讲很清楚，整本圣经只有两大圣礼，就是洗礼和什么圣餐。所以我们本着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讲到很清楚，这样的吗？圣灵使神的真道有效的在选民心中什么产生信心。那第二个呢，我们也讲到什么？唯有圣灵才能引领我们到基督那里。第三个嘛，圣灵是对我们信心的印证。就在座的还有那些没有加入教会，包括还没有与圣灵有份的，你要什么？有盼望，就是你要为你各地的团契祷告。好，我们今天到这，我们祷告，我们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怜悯，饶恕我们和众人在你面前这一天能够如此的平安的过来。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这一整天查考圣经，愿我们根据主的教训，在你面前不断的追求敬虔上的长进，对真理的知识也不断的追求长进，使我们的信心在知识上不断的长进。主，愿你帮助我们，也实在知道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是多么的贫穷，我们乐意在你面前存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愿你借着你的福音真道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的信心在知识上多而又多，渐渐的多知道神，使我们在成圣的生活当中也不断的有长进。天父，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真实得到的信心乃是圣灵有效的借着真道在我们心里产生得救的信心。所以我也知道唯有真理的圣灵才能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也透过基督来认识我们的父，因为我们实在知道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贫穷的，我们在你面前无能为力，也不能够认识你，更何况寻求你。主啊，愿你怜悯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知道我们既然在你面前蒙你极大的怜悯，也蒙你这样的拯救，我们也看到你怜悯我们，也借着圣礼来可见的标记和象征来坚固安慰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确信基督在古时候历史那一刻他道成了肉身，在整个人性时期他最后的降卑
直到死被埋葬，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死的右边。然而这整个一个系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基督他真实的是我们的宗保和救主，因为让我们知道我们离开基督道路的开端，我们如果不竭力的追求完全，竭力的追求长进，我们不应当满足于这种光景，我们应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应当在自身的征道上竭热追求，造就自己，也造就我们的灵舍。天父愿你怜悯你自己的教会，也怜悯各处的团契，你也怜悯整个中国大陆。我们看到整个在福音甚至在归正上，我们看到我们是迟钝的，我们在很多事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不断的归正我们，所以我们在这样事上能够照你的旨意而行，按照你的吩咐，照着本着圣经的原则，规规矩矩的建造你的身体。主啊，愿你怜悯中国大陆，你看到整个教会界里的混乱，我们看到很多人还在错误之中，还没有真正的归正。天父啊，求你给我们一颗爱灵魂的负担，我们不仅要祷告，为教会祷告，为牧者祷告，甚至为整个全会众警醒祷告，也为福音扩展来祷告。天父，愿你怜悯你自己的教会，盼望每一个求告你名的人，首先要尊你的名为圣，也要尊你的旨意，照你的旨意而行，也在地上不断的扩张你的国度，盼望主也将得救的人数加添在教会之中，愿主也在各地团契兴起你的仆人，也使他们不仅有真理的知识，也有忠心有见识，能够起来服侍你，侍奉你，服侍众人。主要愿你听我们祷告，也怜悯我们会众，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生活工作在各样事上，我们能够警醒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说我们在各样事上也能够警醒的尽情度日，在生活我们各个方面能够荣耀你的名。愿主听我们祷告，保守我们众人分散的脚步，我们这样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